弟兄姐妹平安，谢主跟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来宣讲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三节，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们也不可因着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他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原由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今天是主日，我们满心感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为你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成就了完全的救赎，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了永生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在你面前不断地被塑造被更新，使我们不仅仅是明白真道，持守真道，也能够行出你的真道，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你用宝血所买赎的教会成为这个城市的金灯台，吸引人来归向你，使你的心意得满足。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神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一个人呢，一个人从小到大，他随着身份的改变呢，他的责任呢也是不断的改变的。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呢，是有学生的责任；那么进入职场以后呢，我们有职场的一个责任；做父亲呢，有父亲的责任；做母亲的呢，也有母亲的责任。这个几年前呢，这个我有一次有机会参加我原来教会的这个英文堂的年轻人的聚会，那么听到一位姐妹呢，就分享这个题目，身份不同责任不同，那我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是刚到教会，他那个时候呢还是个高中生，是非常开朗，他的性格是开朗活泼的，对未来呢充满了想象的一个女孩子。那不过呢，这个在我离开这个夏洛特的时候呢，这个他已经成了三个孩子的妈妈了。那么在那一次聚会当中呢，他是分享如何的带着三个孩子，这个伴随着这个先生一同在教会当中来服侍神。当然很难这个把他和当年那个高中生来这个联系起来，他自己也说，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有一天呢会这样来承担家庭和服侍的这样一个责任的。他特别提到这个，当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他心里非常慌张的，也觉得自己好像还是个孩子，那不知道怎么样做妈妈，但是当他第一次抱起刚刚出生的孩子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不管有没有准备好，他的身份已经决定他 她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了，啊，为就是这个身份，啊，这个她有一个责任在这当中了，就是学习和调整，啊，承担做一个母亲和一个妻子的责任，啊，因为这个身份是不允许她只是在这为自己而活了。那么后来第三个孩子出生，她发觉这个责任呢在加增，啊，但是呢她已经不再被这个责任所压垮，而是被这个责任所引导了。那变化呢是如此的之大，啊，是因为他的身份的改变，啊，没有一个母亲是受过培训以后呢才成为一个母亲的，啊，都是成了一个母亲以后呢，啊，他有了这样一个责任了，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14章了，啊，就是让人看见信徒他经历着这个身份的一个转变以后呢，啊，他是责任不一样了。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啊，他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了，啊，而是在这个在主面前啊是一个是要向神交账的这样一个人了。身份既然改变了，责任呢自然就产生了，啊。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啊，不是这个我啊这个不是给我们这个增加几条这个啊规条的，而是在提醒我们，那我们既然是活在主面前的，啊，就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份责任的，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呢，啊，这活在主面前的责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是分享这个罗马书的14章1到12节经文，啊，我们分享的题目呢是活在主面前的接纳。那一段经文呢，是保罗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把每一个人呢，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呢，从彼此对看。那带到了，啊，每一个人呢都站在主面前的这样一个高度。那4章12节他是这样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个说明在原文当中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个交账的意思，就是我要在神面前要交账了这件事情。那么是因为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既不可以这个是论断人，也不可以这个轻看人，这是两边的一样的。那接纳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宽容，而是呢是对主权的一个顺服。进入到这个14章13到23节的这个经文以后呢，那题目是改变了，啊，但是呢高度没有改变。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责任。那如果说是1节到12节是解决我怎么看弟兄，啊，那么呢13到23节经文呢是解决我怎么样呢约束自己的。那保罗呢在这里并没有降低标准，他反而呢提高了标准。那意思就是说，你是活在神面前的，你就要为别人来负责了，啊，你要为你的自由来负责了，啊，为你自己没有绊倒弟兄来负责了，啊，所以说14章的这个12节的它是整篇14章的一个中心句，啊，因为我要向神来交账了，我就不能随便来评论啊别人了，啊，论断别人了，啊，因为我是要向主交账的，啊，我也不能随便使用我的自由了，啊，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一个信息了。那么保罗在14章呢，他是把两方面呢两件事呢紧紧的这个联系在一起了，啊，活在主面前的接纳呢必然会走向活在主面前的一个责任，啊，你接纳了以后呢，你当然还是有一个责任在这当中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是要借着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来分享以下三个责任的信息，啊，第一呢是活出保守弟兄的责任，啊，第二呢是活出神国生命的责任，第三呢是活出彼此建造的一个责任，啊，这个我们现在来分享第一点，啊，这个活出保守弟兄的责任。那这个经文呢是这个是13到16节的经文。那如果我们仔细来听保罗在第十四章13节开头的这个口气的话、语气的话，你就会发觉他不是来再给你几条这个教会相处的一个守则，他不是啊，他是给你一个原则啊，他是在非常严肃的情况下呢是转向了，啊，他这里说所以，然后紧接着说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啊，绊脚跌人之物。那我们要注意这里的经文，啊， 这个我们读到这里，保罗，我们读到保罗这里的经文一直提到这个弟兄，好像这个没有提到姐妹，那姐妹是不是不高兴了啊？是，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保罗的一贯的一个用法啊。因为这封书信的罗马书的这封书信呢，它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啊，不仅仅是写给这个弟兄的，所以说对我们的姐妹是一样的。这是保罗只不过他是一个习惯用语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他的很多这个书信当中讲到这个神的儿女嘛，儿女既然有儿又有女嘛啊。那么这句话的重点呢，不是先讨论那件事到底对还是不对，他先把一个更高的原则的摆在那里了啊。你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说话啊？你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这个坚持啊？怎么样使用你的自由啊？关键。啊，不在乎啊，你是否在人面前站得住，而是你是否要在主面前啊是站得住的。那么四章的这个啊，十四章的十二节呢，他刚刚把这个高度呢是啊摆在这个顶点了。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面前啊，个人都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那十三节的所以以后的这些话呢啊，就是把这个高度呢要落实啊。那既然这个你要向神交账的啊。那么你就不能把自己呢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一个位置上面，反而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更谦卑的一个位置啊、这个地位上面。保罗在这里说宁可定义啊，那这个四个字意思就是说，在事情发生之前呢、啊、你已经应该在心里下来有了一个判断了，我不能做那件会让弟兄跌倒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这个保罗不是说啊，给我们这个留一个好像一个事后解释的这样一个空间，而是把这个责任呢放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啊，你不能等到弟兄跌倒了以后呢，来再说一句，这个我不是故意的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在实际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呢，在提醒我们，我们在讲话以前。先思想一下这个讲话讲出去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一些话这个一讲呢，它必定是这个无休止的一个争论的。因为保罗说你本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定义不要这样做、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宁愿少赢一场争论啊，这个也不愿意呢弟兄来跌倒。那绊脚跌人之物，这不是保罗在讲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是在讲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伤害啊。那在教会里面常见的啊，这个不是这个有人故意要害人啊，而是有人很认真很原则，却不知不觉呢是把人呢是绊倒了。不过我们要在这里重申了，保罗在这里讲的都是真理以外的事情了啊，不涉及真理的对错的啊，真理时候一定是要持守的。我们可能只是讲了一句这个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我们可能只是坚持说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啊，我们也可能是说这个圣经又被禁止啊。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动机再好呢，它不能自动啊保证结果是造就人的。你可能没有恶意，但是呢你仍然可能呢是成为绊倒石头啊绊倒人的一块石头。那保罗在这里呢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就是先把真理讲清楚。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那我们要注意，保罗他不是犹豫不定的啊，他也不是站在这个不吃这个肉的人的这那一边的啊，而是在主面前有非常肯定的一个确定，在基督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已经不是靠这个吃什么不吃什么来决定了。但是呢，这个当然就自然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犹太人呢，对犹太人来说，这个食物的禁忌呢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偏好而是出于这个神在旧约当中赐下的律法那么保罗在这里面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否定这个旧约律法的这个饮食这样的一些条例呢？律法呢？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整本圣经的一个脉络。那我们这个稍微读过这个创世纪，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这个神创造万物以后呢，他一次又一次宣告怎么样，神看着是怎么样好的，不是坏的，是好，神创造的都是好的。
那最后呢，他还讲了一句，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的，那这让我们看到神在创造的层面上，神所创造的本来都是好的，那后来在这个旧约当中呢，神与以色列人呢所立的约里面呢，他设立了这个饮食的这样一个这个规定，并不是因为这些受造之物它忽然变得这个邪恶了，而是借着这些条例呢，来教导他的这个百姓呢，是如何来分别为圣，如何来活出神要给的这个生命的。等到耶稣来了以后呢，耶稣也亲自指出，他真正使人污秽的呢，并不是从外面进去的食物，而是怎么样，是人从里面，从心里面出来的怎么样，污秽。所以保罗在这里把这个错觉呢，首先是除掉。那在基督里面呢，食物本身呢不是罪的一个来源食物的接近与否呢这个不是属灵身份的这样一个标志了。保罗在这里没有停下来，他这个立刻转了一个弯，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这个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真理上是可能没有问题了但是呢，但这个对这个人来说，他一旦去做就违背自己这个良心了。因为在神面前就不洁净了，他自己这个就不洁净，觉得不洁净了。那对你而言当然是个自由了，因为你什么都可以吃那么对另外一个人来说，这就可能是个挣扎了那如果是你硬推着一定要他去做你以为是在帮助他更自由但是保罗说你可能正在伤害他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去吃的，他吃这个东西是迫于压力给你一个面子他做完之后呢，他吃了以后呢，也没有什么喜乐的。吃完以后呢，他里面有更多的内疚有很多控告，有自责这个呢，在教会当中呢，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成长，让人的生命成长，这个是会产生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裂痕的。那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我们都在教会当中这个时间久了都会看到过这种裂痕的。只要我们不一定。不定义，不一定把它看得那么属灵我们有的时候会发觉有的人呢开始这个不敢问问题了怕被看作不属灵了那有的人呢开始不敢表达了因为他怕这个被贴了一个标签了也有的人开始学会这个表面的一个配合，但是心里面呢怎么样，越来越疏远了。你问他为什么最近不太来想这个参加团契呢他可能会说我很忙了。其实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来到这里以后呢，他觉得不安全不安全，因为他总是觉得好像没有达到某些人的一些标准或者是某些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那保罗在这里面要我们看见，他说这个不是小事情因为当一个人为了融入这个群体而违背良心的，他不是在讨好人了他是在神面前失去了坦然了。一个自己基督徒如果是失去了一个坦然他就渐渐失去了一个喜乐的那失去喜乐的话，那这个人如果说是没有喜乐的话，那就生命觉得会越来越枯干了那保罗把这种情况称为这个绊倒，一点不夸张的。那这里的经文其实实在是告诉我们，十四节的经文，你让步不是因为你错了而是这个你忍让呢，是因为你有爱你有一个接纳的心在这里面。那么在这个十五节当中呢，这个保罗把这个事情说到这个核心的地方，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是不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基督已经替他死，这个是指什么？这个在讲什么？这个就是在讲十字架保罗这里没有说你要更温柔一点他是把十字架呢是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拦住了我们保罗说你要把你的坚持放在十字架旁边呢，来比较一下你的坚持那一口气那个习惯，那一句我没有错，你到底应不应该是让一个基督为他死的人呢是忧愁或者是跌倒呢？保罗在这里他其实是重新来审视一下，让人来知道这个弟兄的定义。什么是弟兄他不是软弱的那一位，他是基督为他死的那一位。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啊，你就很难轻轻松松说他自己想太多了啊。你也可以这个啊说他没有长大啊，但你不能说他不重要啊，因为怎么样，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可以盼望他更自由，但你不能用你的自由来毁坏他啊，因为他是一个基督为他死了，是啊，摆上生命的这样一个弟兄呢，是与你我生命都有一样地位的这样一个弟兄。十六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这里的善，它不是说你做了一件这个好事，而是指的是福音呢，是带来这个美善的一个本身。福音本来是释放人的啊，在福音里面，我们是应该是怎么样？是越来越喜乐的啊。那使人是得自由的，是得平安的啊。但当基督徒这个用这个自由来互相这个踩踏啊，用立场来互相定罪的话，啊，那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了啊！那外人看见这个不是福音的美善了，这个是宗教的一个僵化了，是人的骄傲和群体的一个冷漠了。于是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守护真理呢，我们变成怎么样？让这个福音呢是被毁谤了。我们常常说是要传福音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的，但是这个罗马书十四章这个提醒我们啊，那我们如何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对待？本身就是最强的一个福音的一个说明书了。我们可以说口里面说这个有恩典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面前啊没有恩典的话，那外人呢会说他们所信的也不过如此，跟我们差不多的了啊，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你看这个基督徒他这个斗得也很厉害的啊。当我们有自由来彼此伤害的时候呢，神的名怎么样是被羞辱了。保罗在这里要守护神的名，那活出这个活出保守弟兄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他不是叫你这个要变得一个更讨好人了，不是叫你这个永远沉默，也不是叫你放弃真理的，他是在叫你每一次在面对差异的时候，我和弟兄姐妹的差异的时候呢，先把自己放到主面前再做选择。我们可以这样啊问一下我们自己啊。那我现在的论断啊，现在我现在的论断是建造人吗？啊，论断呢，我们论断人呢，我们常常会把一个人来归类的。然后你看这个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怎么样？啊，是给他定性的啊，谈论他的这个动机的，谈论他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程度。那么建造呢，是常常把弟兄的，是把基督所爱的这个弟兄呢，是看得非常重了。啊，因为基督是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啊，是看中了以后呢，我才是决定我如何说如何做的。那么第二句呢，啊，我所坚持的这件事情呢，啊，会不会让这个弟兄的良心受伤？啊，会不会这个让他就违背自己的信心去做一些在神面前不敢做的事情呢？啊，是完全站在这个弟兄的这个立场上来看。啊，那么第三呢，这个如果是主耶稣啊，今天在这里的话。我能不能在他面前，在主耶稣面前做解释？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件事情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这个十三到十六节的经文呢，是最终把我们要带到一个很简单，但是又很扎心的一个现实当中了。我们都喜欢说这个，我们活在主面前，啊，听起来也是很属灵的，也很敬虔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活在主面前，他是一定要带出一个结果的。就是我不能再只能再顾自照顾自己了，我不能一直看顾自己了，我要关心的啊，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能够顾念啊别人是否站立的啊？我们可以开始这个我可以的事情上学会我选择不做啊，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选择不做。我们要明白，十字架不只是改变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改变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会发现，真正生命成熟的这个信心呢，它不需要靠赢了，我赢了，我讲的是对的来证明。属灵的自由常常愿意为爱来给自己有所节制的。保罗不是把我们带回这个律法，而是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来分享第二点，活出神国的一个责任。那如果说十三到十六节呢，是把我们的目光啊，是摆在我对不对，拉回到怎么样？现在是拉回到我有没有伤人。那么到十七节呢？保罗做了一件更彻底的事，他不只是调整我们的行为啊， 他是而是重新校准我们整个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重心了。因为怎么样，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么这句话呢，是把人从一个争论当中呢，是拉回到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中去了。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保罗在这里不是来讲一篇这个关于神国的这样一篇论文啊，他是在一段充满争论的彼此不满的教会当中来讲神的国。那也就是说他不是讲这个抽象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度，而是对一群正在吃喝，为了吃喝争的这个脸红耳赤的这些信徒说的啊。保罗是等于在说，你们之所以争论不休不是因为你们太认真，而是因为你们把不该放在中心的一个东西呢，放在了中心的位置当中去了。神的国呢，是不在乎吃喝的并不是说吃喝不重要，而是说吃喝不应该成为一个终极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罗马教会当中，有人非常在意吃吃什么不吃什么。那么这些呢，他们的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有原来的一个背景的那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金钱的一个象征也有人在基督里已经完全是被释放了觉得这些东西呢都是根本不重要的一件事情问题不在于哪一方面是属灵，而是在于当吃喝成为判断别人衡量成熟不成熟决定是否接纳的这个依据的时候呢，神的国就被撤了就悄悄的被挪走了。我们嘴上可能会说我们没有否认神的国，但是你的生活的排序安排已经把别的东西呢放在神的国之前了。保罗接着说，这个神的国呢，它是在乎三件事情：公义、和平并圣灵当中的喜乐。那这三样东西呢，保罗不是随随便便写的，它是正好的对应这个罗马书整卷书的前后呼应的。公义它这个不是只是这个道德的一个表现，而是指人在神面前被称义的这样一个地位了和平呢，它也不是一个情绪的和谐，是人和神之间和好了人和人之间关系呢也是和好了。那圣灵中的一个喜乐，它不是一个亢奋而是这个和神的关系有了产生的内在的一个满足。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他在这监狱里的时候怎么样，里面也是充满了喜乐的。那如果我们读过这个腓立比书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点那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呢，这个放在我们生活信仰的一个中心也许我们不是一个吃喝的问题，当时的教会可能是一个吃喝的问题也许这个我们现在的教会不是吃喝的问题，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可能是形式这个风格方式传统这些问题。当这些事慢慢变成我们判断一个人属灵不属灵、该不该接纳的时候呢，值不值得尊重的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不知不觉把边缘的东西呢来取代了真正中心的东西。保罗不是说这些事情无关紧要而是说这些事情它不能带出公义也不能带出和平的更没有这个圣灵当中的一个喜乐的。那么无论这个你多坚持，他们都不是神国的这样一个标志。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可以非常正确，却同时在神国的核心价值上我们会非常偏离的我们可能会在争论当中赢了一场争论却失去了一个喜乐，群体的一个喜乐。我们可以守住一个做法，却破坏了一个彼此的一个和平。保罗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人是否活在神的国里，不是他守了多少边界，而是看出他活出多少生命的这样一个气息的。十八节，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在这里面说到服侍基督了不是我们说做了多少事工，而是指的这些价值上是活出对基督的一个顺服了。那换句话说，当一个人选择公义而不是选择自义的话选择这个和平而不是选择这个胜负的话这个选择这个圣灵中的喜乐而不是选择情绪宣示的话，他就是在服侍基督了。那么这样的生命呢，神喜悦，人的生命呢也会被建立的。 我们要注意这个保罗在这里面讲的这个强调的这个次序，他这里面先讲什么？他先讲先是为神所喜悦，然后怎么样才为人所称许的。那这里给出什么信息呢？这里给出一个信息，人的称许他从来不是成为这个服事的起点，也不能成为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只有在活在神的喜悦当中，人称许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味的讨好人呢。若是这个失去神的一个喜悦，即使是得了人的肯定了，也不过是在讨人喜欢，而不是真正的在服侍这个基督了。真正服侍的基督，首先是向神负责，先讨神的喜悦，其次才是在这个众人面前结出这个果子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在一直在问我们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当这个在教会或者团体当中出现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你最在意的事情的本身还是彼此的关系。当你发觉这个别人不按照你的这个理解来行事的时候，你里面是升起的是焦虑，是愤怒，还是愿意倾听或者是理解？当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期待的时候发展的时候，你的喜乐是否是立刻被夺去了呢？这些反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的。这些反应其实在暴露一个问题，暴露什么问题呢？我们活出来的到底是哪一国生命的一个价值？活出神国生命的一个责任，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而是要求我们在不一样当中，我们仍然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仍然活出同样一个中心的，就是神国。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良心的界限，不同的成熟的阶段，但你不能有两个不同的国度的标准。就当你这个愿意为这些核心的价值放下一些次要的坚持的时候呢，你不是在失去什么，而是这里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你在真实的服侍基督。那活出这个神国的生命的这个说到底呢，就是愿意让神的国来决定我的生活的次序，而不是让我的习惯、我的偏好来决定这一切。当教会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这样活，很多原本看似好像是无解的那些矛盾呢，就会慢慢失去这个力量了，慢慢失去影响力了。因为神的国一旦这个回到中心，边缘的东西它自然会退掉了，它自然会回到这个该有的位置上面。第三点，活出彼此建造的一个责任。如果说前面两段是来效忠我们的态度与这个价值的中心的话，那么从第十九节开始呢，那保罗呢就是把所有的一个讨论毫不留情拉回到一个具体非常具体的非常个人的一个层面所以呢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那在这句话当中我们最容易忽视的有两个字追求。这追求两个字，保罗并不是说若是顺其自然和睦就和睦吧，而是刚好这个用这个建造这个来说到这个，他是在说和睦与建造是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要怎么样，要是刻意去追求的。他说换句话说，若是我们什么都不做那群体自然会走向怎么样，冷漠这关系呢会走向这个越来越疏远的所以说这个保罗讲的非常清楚，这个要追求的，要追求和睘的，而不是说哎呀你管你了，算了这个那这里德行呢，这个原文当中呢这个是来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一些些有些瑕疵，但原文的意思呢它有建造和建立的意思的那不是道德一个表现，而是呢是属灵生命被扶植起来了，那被稳固起来的过程。保罗呢等于在问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问题，你在教会的存在是让人觉得更容易站立，还是更容易退后疲倦是让人更敢靠近神，还这个还是怎么样呢这不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判断，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现实。一个人呢可以在教会里面这个多年非常活跃非常正确，能非常表达，却始终没有真正能够建造过别人的。保罗在这里面逼我们一个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属灵的成熟不是你知道多少，而是你有没有让别人更容易活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到了二十节这个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 那这句话呢，这个我们要这个非常这个慢慢的这个来细嚼。保罗没有说这个不可毁坏弟兄啊，而是说不可毁坏神的工程啊。也就是说，他把焦点，你看上去这个人际关系呢，哎，他直接拉到这个神的作为上面去了。我们自然会认为这个和睦不和睦当然和人际关系有关系了，哎，他这个直接拉到神的座位上去了。当我们因着坚持某件事情而让别人跌倒的话，你不只是在和别人过不去，你是在干预神的一个工作。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神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工作，你可能只是看到现在的他的一个状况。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神都在进行建造的工作，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态度、每一个坚持，都可能在我们来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却可能会让别人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呢动摇甚至崩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其实很少会使用这个毁坏神的工程这样的语言来描述的，啊，这个是非常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保罗就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听起来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要我们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一个严重啊。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个只要我没犯罪了啊，只要我们没有违反这个圣经的这个明确规定的事情了，我就不需要为别人的反应来负责了，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即使是那件事情本身是洁净的，那如果说是他成了别人跌倒的一个原因呢，他在你的身上不再是无辜的。问题不是这个东西不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了已经，而是你有没有毁坏神正在建造的生命了啊。这个都我们都是从这个经文当中读出来的啊。那保罗这个接着说，这个保罗接着说，凡物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哇，这句话非常厉害啊，因为他彻底打破了我们一个常见的一个属灵的借口啊，我没有错啊。保罗几乎是在说，你说的错没错，你没有错，东西也是确实是洁净的，你仍然可能是犯罪啊，因为他这里面这是他的罪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明明知道别人你这个要求别人会这个跌倒的，但你仍然是坚持去做，这不是无知，而是你有意的忽略啊。但你明明知道他有一个律法，这个他不能吃这个肉的，对不对？你仍然是在这样做，这样坚持啊，这不是真理的问题，这是一个爱的问题了。你不知道这个后果，你是觉得后果不重要，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讲的非常重要，这是罪啊。到了21节，保罗这个进一步把这个原则呢推到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程度了啊。那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才好。那我们要注意，保罗他没有这个列举出一张清单呐，啊，也没有制定套一个规则在这当中，啊，他给的是一个方向性的。那任何的事情呢，只要成为别人跌倒的一个原因，啊，在那个具体的一个处理里面，你就值得放下。他没有给我们一张单子，他只给我们一个方向，啊。那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可能听上去也不太舒服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强调我自己的一个表达。啊，我的权利啊，强调我为什么要别人负责任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呢？但是保罗在这里毫不犹豫地说，有些事情你不是不能你不是不能这个不能做，而是不值得去做。接下来22到23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可以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那这句话是非常温柔的，但是也是确实非常尖锐的。保罗没有这个否认你的信心了啊，也没有否认这个你是对的啊，他只是重新安置了你的信心的一个位置啊。在这里，信心不是拿在放在别人面前来证明的，而是拿来摆在神面前持守的。然后保罗又说了一句几乎概括性的一个总结，在这里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句话的一个可怕之处，对我们来说是把这个问题呢拉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内心了。不是别人怎么做啊，而是你在神面前有没有坦然啊。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我心里面充满了这个犹豫、勉强，还有压力。即使他在外面看起来行为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在神里面他已经偏了，他已经偏离了信心了。因为信心从来不是我们敢不敢的问题啊，而是我能不能在神面前说，这是我出于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信靠。弟兄姐妹，这个把这一切都放在一块啊，活出这个彼此建造的这个责任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开始要为别人能否站立而负责了，也为自己在神面前是否啊能够有坦然要负责了。你开始要意识到，教会不是一个展示成熟的一个舞台啊，而是一个彼此服侍的一个工地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啊，在每一个进度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在同一位置主的手中。你若跑得快啊，不是为了拉开距离，而是怎么样？你要回头拉一把。罗马书十四章啊，把我们最后带到的不是一个彼此迁就的一个教会，而是一个在神面前彼此守望的一个群体当中。在保罗所讲的这样一个教会当中，人不是靠着我赢了来证明自己啊，也不是靠着我踩着别人来显出我的一个属灵成熟，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信心也不是拿来比较的，而是被神放在神的面前的。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自由不是用来这个张扬的，而是被用来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的引导啊，我们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当中。谢谢你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自由，也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呼召。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主你自己面前，使我们的选择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愿意为你所爱的生命来摆上负责。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敏锐和谦卑的心，知道什么时候是当坚持的，什么时候是当放下的，什么时候是该说话，什么时候该安静。我们求主圣灵引导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能够活出公义、和平和从你而来的这样一个喜乐，使用我们成为在教会当中能够彼此建造生命的这样一个器皿，使人因着我们的见证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和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